大家睇一睇个秩序表个大纲，你谂下，我梗系俾啲数学你计吓，唔系里边系有一个故事嘅。最近有个朋友咧系送咗本书俾我，叫《非凡的见证》。我唔知道有几多人睇过呢一本书啊，《非凡的见证》啊，一个都冇啊。吓，《非凡的见证》嘅作者叫王炎丽慈，佢个仔咧阿王泽林系一个患有自闭症嘅细蚊仔。喺1995年嘅时候咧，佢哋一家就移民去到澳洲。当时泽林咧系只有10岁，学校成绩表对泽林系咁样嘅评语。佢话泽林咧系冇学习文字同埋语言嘅能力，佢嘅智力测验当时只系有65分，比正常嘅所谓平均嘅比正常智商系少咗5分。起初嘅时候咧，泽林唔识讲，唔识写，坐喺度最多系10分钟至15分钟嘅时间。爸爸妈妈本来系基督徒，喺香港嘅时候去过教会嘅。但是有一个这样的小蚊仔，他在主学里面呢就觉得教会的主学老师很难搞得他掂，觉得他很难搞。渐渐呢泽林在主学各个的行为呢亦都教会不知道怎样做，于是他们就只有不再回教会，亦都似乎是对信仰没有兴趣。到了1995年的时候，泽林的妈妈王炎丽慈就开始觉得个细蚊仔咁大，如果仲唔教佢啲嘢，真系唔想佢将来你想点咧咁。于是咧就妈妈咧，再加上移民去到澳洲，佢唔再做工，就全时间去教呢个细蚊仔。采用咗佢而家所创立嘅呢一个嘅努力士 Louis Program。如果大家有机会咧上去网页都睇到呢一个嘅所谓教自闭症嘅一个 program， 佢就去教佢。经过咗几个月嘅训练咧。泽林咧可以能够坐喺度，可以坐得半个钟头啦。开始咧系识得写佢个名啦，Louis Wong 啦，亦都咧可以到1995年10月嘅时候咧，佢可以写到好简单嘅英文吓，譬如 Louis is a good boy 或者 Daddy I love you 咁。到到1996年嘅时候咧。王太就发觉泽林咧系对数学特别有天分，开头佢教佢数由一至到五，系用咗10个月时间，佢先数到由一至五，认到由一至五。跟住咧6至10咧，只系需要用3个月嘅时间。跟住咧，只系1个月时间，佢已经由11数到100。到到1996年10月嘅时候咧，王太就发觉到咧，唔单止佢可以数。唔单止可以加数，有啲冇教过佢嗰啲数学加乘减，佢可以咧喺无人指导之下，好快脆2-3秒就可以俾到你嘅答案。唔单止系啲加乘除，甚至系开方嘅、分数嘅、小数嘅、混合四式嘅题目，佢只系需要2-3秒咧就可以俾到个答案你。我想考考大家。看看你夠不夠一個自閉的小蚊仔快、第一條數 X square、加 3X 加 A 等於 0， X 是 6， A 是等於多少？ 1、2、3， 3秒過了多少？18、是等於多少？ A 是等於18，沒錯了、我再看第二條數給你計算、3X 加4over 5的 square 减 12x over 5等于 41 over 5， x 等于多少？1、2、3、4、5、6、7、8、9、10，可能我们需要成晚才计到答案是多少？是-3.7。泽林只需要用3秒时间就计到了。再来看看这一条，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一路加加到1000为止，个答案系几多？吓，系啦，我太太啊，真系好叻啦吓，500000啊，就好简单一条数，就1000加1乘500嘅系啦吓。 但是扎林冇人教过佢呢条 formula， 佢可以好快脆就能够讲得出嚟。当时佢就将扎林写嘅嘢咧计数嘅方法咧就录影咗出嚟，而且唔单止录影咗出嚟，就寄俾佢香港嘅一个朋友。呢位朋友系一位医生嚟嘅，佢睇咗之后咧，佢就同个王太讲，佢话扎林唔似一个数学嘅天才，呢个根本系一个神迹嚟。天才都是需要人教，不过他学得快啲啫。但系呢个唔需要人教，冇人教都可以能够咁得出、讲得出嘅时候，好好明显呢个系一个神迹。虽然呢一个朋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话呢个系神迹嚟。呢一条数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咧，系佢亲自写俾扎林，叫扎林去做。扎林只系需要三秒钟嘅时间，就系将呢个答案写出嚟。咁於是佢媽媽就好奇怪，於是就問佢邊個教你，佢就喺張紙寫住神 God。 之後王太發現澤林唔單止對數學有驚人嘅天分，佢對聖經嘅知識亦都非常豐富，冇人教過佢唔知點解會識，甚至對一啲嘅自然科學、地理常識無一不知。譬如我舉一個例，第一個登陸月球嘅人係邊一年呀？有冇人知呀？第一个登陆月球的人是在哪一年份啊？扎林即刻答出196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哪一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啊，1939年啊，我太太读历史啊。中国是哪一年收回香港啊？我想我们应该识的啊。但他在澳洲来的，一个十岁到的细蚊仔，一个自闭症的细蚊仔，他即刻可以答到1997。东德和西德是哪一年合体的？1990。太阳是有几多行星啊？九大行星，这些是旧时的书本告诉你，现在可能已经不止了。最大的行星是 哪个行星啊？我们没有一个够宅能那么厉害，是木星。他全部都可以答完，爸爸妈妈觉得好像一个神迹一样。还有他不单止可以计数，在无人教导、无人之下，他居然可以写到日文，可以写到西班牙文。那大家觉得哇，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想只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哇，这么神奇的，一个自闭的小蚊仔在无人教导之下懂这么多东西，包括圣经知识，包括数学，包括地理历史，甚至他妈妈曾经试过一些他未曾发生的事问他，他几乎可以预言到要发生的事。他问他这些事是谁教你，他说是神教导他，主耶稣教导他。有很多人听到的时候觉得这个真的是神迹来的，这个真的是神的作为，甚至有很多人是会直到这样而相信耶稣。我有些朋友就因为这样缘故相信耶稣，甚至扎林的爸爸妈妈就因为这件事回去教会开始相信耶稣。但我们发觉有另外一种的反应，我们听了这个故事，看了这个故事，就算我们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完全没有假的，但我们心里面是对信仰有更多的问题，有更多的迷惑，有更多唔解、唔能够解嘅地方。呢、这个如果系一个神迹，就算我哋肯定扎林，佢认为所讲嘅见证系嚟自神嘅，系出于耶稣基督嘅恩典嘅，所讲嘅嘢全部系真实性嘅。但我哋心里边就会问啦，点解喺千千万万嘅自闭嘅细蚊仔里边，只系有扎林呢一个有神迹显现？点解喺窝福堂里面有咁多个自闭嘅细蚊仔，佢哋一啲都冇神迹显现？事实上可能呢啲嘅爸爸妈妈可能更加爱主，点解佢哋嘅儿女系会咁样，系完全上唔到好似扎林里面呢一个咁样嘅神迹，呢、这个咁嘅恩典？点解？上帝系极之唔公平一件，系极之唔公平。上帝系极之唔公允。於是我們有更多的問題，為什麼如果這個是上帝的恩典，為什麼我們所看到這個上帝所見證這個大能 其实另外一方面，我哋所睇到呢个上帝又系一个若隐若现、不清不楚、有所偏差嘅一个上帝。冇错，神学我哋读神学嘅时候会话俾你听，呢个上帝系无所不能嘅、无所不知嘅、无所不在嘅。但喺现实嘅生活里边，如果我哋用呢一个咁方法去睇嘅时候，我哋有一千条问题会问上帝：你系咪无所不在？你系咪真系无所不知？如果你无所不知嘅时候，点解你明知我哋犯罪，你都要做我哋嚟做一出咁嘅闹剧咧？如果你无所不能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做一嚿大石大到你倒唔起咧？罗素嘅问题啊！如果你唔能够做，即系话你唔系大能啦，你做到亦都唔系大能啦，因为你倒唔到嚿大石。于是我哋就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去问。事实上，喺整个基督教信仰里边，我哋所睇到呢一个上帝系一个唔清唔楚、若隐若现、唔顶唔掉、若即若离嘅一个咁样嘅上帝，似乎我哋好似睇唔到佢系一个嘅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如果上帝系无所不能嘅时候，点解会有咁多事情发生？点解我哋教会里边或者喺世界里边有咁多自闭嘅细蚊仔，仍然系喺住咁无能呢？如果上帝系无所不知嘅时候，点解仍然有咁多罪恶喺呢个世界里边呢？如果上帝系拣选咗责能嘅时候，点解因只系施及一个咁样嘅家庭，而唔施及好多好多嘅家庭系更需要家庭？我相信呢啲唔系特登未信嘅人，系提出一啲嘅问题去难咗我哋。或喺我哋自己嘅心底里边，我哋都有呢啲嘅问题存在。我亦都相信有好多系好恳切去寻求真道嘅人，佢都会问呢啲问题：点解会系咁样？未睇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嘅时候，或者我哋首先嚟睇一睇一个比喻，或者呢个比喻可以能够略略可以俾我哋能够明白头先我哋所提出嘅问题，亦都可以俾我哋略略明白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至第六节究竟想同我哋讲啲咩嘢。我哋要知道鲸鱼是一啲好有趣嘅动物嚟。鲸鱼同另外一个鲸鱼呢是可以沟通，可以讲嘢。换句来讲，有鲸鱼嘅语言，有鲸鱼嗰个 language， 鲸鱼发出嘅声音几十里以外嘅另外一条鲸鱼是可以能够听到知会，亦都可以发出另外一声音，佢哋可以沟通。今日嘅科学家、海洋学家相信有一日人类可以能够识破咗呢一个嘅语言，甚至系可以用佢哋嘅方法同呢啲鲸鱼去沟通。或者我哋就用一个咁样嘅例子，一啲都唔出奇，人类有机会可以能够洞悉咗呢一个嘅鲸鱼嘅说话唔出奇。其实喺动物嘅界里边，我哋相信动物系有佢嘅语言嘅能力。我记得我细个时候咧。在新界呢，就我家有好多蚁嘅，即係呢咁我哋冇电脑啊，冇打机啊，咁最得闲就玩同呢啲蚁啊、蛇虫鼠蚁玩㗎啦，我哋咁点玩呢？我鍾意玩一个游戏嘅。咁有一隻蚁行落行去嘅时候呢，我就捉咗隻糖咪就挤咗喺度。咁佢隻蚁呢就见咗隻糖咪啦，佢就走人。咁去到另外啲蚁呢，就两隻蚁呢静静浸浸，唔知讲乜嘢嘅。冇几耐咧，成对蚁咧就走嚟抬咗个糖尾走噶啦，啊，好有趣啊！即系我见到嘅时候，直头咧系好奇怪，哇！嗰啲蚁识讲嘢嘅，又知道晒，佢冇，又冇门牌，又冇街名，又冇指南针，佢又知道喺边度揾翻嗰只糖尾嘅吓。有时我就会曳曳地整蛊佢，就攞个糖尾走咗去第二度，咁佢即系变咗咧系空跑一趟啊！即系你发觉嗰啲。动物都有好奇怪一样嘢，假如之间人类有一日系洞悉咗呢个鲸鱼嘅语言，然后就去到个海洋当中，同呢一班嘅鲸鱼喺度沟通，开始倾偈，开始沟通。嗱，你谂一谂，如果你系一个科学家，你到海洋里边同呢班鲸鱼倾偈，你可以讲啲咩嘢？你只能够讲一啲系鲸鱼能够明白同埋了解嘅嘢，边度多鱼食啊？边度嗰啲系鸡泡鱼嚟啊？唔系几好食啊！唔好将啲鸡泡鱼当咗做三文鱼啊！嗰啲有毒噶吓、啊，或者你讲下边啲水草啊，边啲冻啊，边啲热啊，你只可以讲 海洋里面所有鲸鱼里面能够明白的嘢。但是如果一个唔生性嘅一个人类走到鲸鱼里面同佢扭去打麻将，你话俾佢听，不如我哋设个 webcam 啊，大家可以倾偈啊。你知唔知啊？我又可以月球玩噶，我又可以飞，又可以跳，又可以行，又可以走，我样样都得噶。啊，你话不如我送个 laptop 俾你啊？个鲸鱼话你黐线啊，你噏乜嘢啊？因为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和一个鲸鱼的世界里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去这个鲸鱼的世界里面，你一定要做一样东西。这样是什么呢？你限制你自己，你不可以将你的世界所有的东西是一下子话晒给他听，你亦都唔可以将人类所用嘅嘢全部喺鲸鱼里面呢、這个世界里面做出嚟。因为你咁样做係将整个鲸鱼嘅世界係搞乱当。如果你将你个套嘢人类个套嘢冚唪唥灌输喺嗰个鲸鱼嘅世界里面嘅时候，冇一条鲸鱼可以生存。你諗系咪？所以任何一个人类去到个鲸鱼嘅世界里面，你唯一能够去做嘅时候系乜嘢嘢？你自己限制自己。有好多嘢你明知可以做嘅，你唔会去做。明知你觉得呢样嘢可能你对个鲸鱼系好好，你都唔会去做，因为你咁样反而害咗佢哋。你只能够做到嘅嘢系限制你自己，但同时你亦想个鲸鱼知道呢个人类嘅世界系一个乜嘢世界。于是你就好似用一啲嘅剪影嘅方式，用一啲嘅用一啲嘅所谓 snapshot 嘅方式，系将人类一啲嘅嘢是弹给这些鲸鱼看，於是鲸鱼就会略略知道这个人类的世界是怎样，但这个世界都是不清不楚，若隐若现。如果我们从一个这样的比喻去看的时候，我们明白到上帝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在到人类的世界，去将上帝的世界搬去人类的世界，如果耶稣基督不是自己限制自己，所以 self restraint， 如果耶稣觉得是将这个属神属灵的世界属神的世界完全是吸冇吸落去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衰鬼上帝的戏里面个衰鬼上帝。你想想是不是？如果你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你会更加明白到，更加欣赏到圣经里面所讲这个神不是好像我们所想象这个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将这个人类不能够做到的东西，于是就无限地扩大，这个就是上帝的世界。不是的，上帝需要限制他自己来到世间。耶稣基督行最大的神迹是一个什么神迹？就是不行那么多的神迹，这个是最大的神迹。有时我们读圣经我们都不会明白，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医好38年的病人，圣经讲到有许多患病的人，耶稣个个都不医，是医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仍然有这么多的痛苦，有这么多的不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奥秘在里面？为什么上帝去启示我们仍然有这么多不清不楚的东西？星期三我教神学基督神学的时候，如果我叫人结束祈祷，个个次次都是这样祈祷，上帝多谢你给我们上这个堂，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听了之后更多不明白，但都要感谢你，个个都是这样祈祷。有时候我会问是不是我的问题，现在我想通了，不是我的问题，绝对不是我的问题，因为这个才是最精彩的。如果上帝是完全 我想上帝 很了解，有时候有些东西真的不清不楚，好些太过清楚就不好，是不是？即是我觉得有好多嘢呢唔清楚，有阵时我諗下細蚊仔呀，有好多人问我嗰啲細蚊仔未人听我福音，两三岁呢就死咗，咁佢上唔上天堂呢？咁我自己嘅意愿呢就话佢会上天堂，我唔出奇见到細蚊仔有好多喺天堂，唔出奇。咁於是你就会问啦，乜嘢叫做細蚊仔呢？几多岁之下先細蚊仔？如果上帝讲得清清楚咗，你话几惨呀？如果上帝话12岁呢就細蚊仔，10岁以上就唔系細蚊仔，有啲黐线嘅父母喺个仔女未够12岁嘅时候就杀咗佢啦，因为 make sure 一定会上到天堂。上帝点解唔会讲清楚呀？系为你同埋我。点解上帝系一个咁？点解我哋觉得喺一个嘅世界里面，好似咁多嘅奥秘喺里面？呢个就系一个最精彩，系上帝最，因为上帝要嚟到呢个世间嘅时候，你谂谂呢个比喻，佢一定要自己限制自己。希伯来书佢讲俾你听呢两个世间，上帝嘅世间，人嘅世间。耶稣基督嚟到世间嘅时候， 冇错，你睇嚟好似好多嘅限制，有好多唔明白嘅奥秘存在，但呢个先至系一个最精彩嘅地方。一开始嘅时候，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话：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嘅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佢嘅儿子向我哋晓现。佢嘅儿子就系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向我哋讲说话，借着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间，系透过佢嘅启示，叫我哋能够认识上帝。正如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我在你哋当中讲地下嘅事，你哋尚且不明白，我点样去讲天上嘅事？呢个就系耶稣基督佢面临个自限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问题。但亦都有好多人会问：点解你唔清唔楚啊？若你睇约翰福音嗰啲门徒写问，点解你讲得唔清唔楚？我哋查经嘅时候，佢话点解耶稣唔讲得清楚啲啫？唔系问呢、这个唔系问题，甚至有好多人都会问：这到底是谁？究竟耶稣系边个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话。或者我哋试下今日喺希伯来书第三章呢段圣经，好精彩一段圣经嚟睇一睇，试下我哋可唔可以解答我哋头先所睇呢个问题？好唔好？我哋首先一齐再嚟读一读第一节。我一齐嚟睇一睇第一节啊！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明白呢一段圣经之前，我哋一定要明白希伯来人当时面对一个咩问题？点解希伯来书嘅作者要写封咁嘅信俾希伯来人？我哋明白。我哋好多时候呢，你只係睇个答案唔睇个问题呢，有时你唔知要讲乜。所以我哋试下明白下个问题嘅背景，可能我哋个对个答案更加能够明白。希伯来书大概系写于公元后第七十年。公元后六十九年、七十年系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最黑暗嘅一页。喺公元后六十九年嘅时候，当时犹太人作反，佢想背叛罗马嘅政府，搞呢个独立嘅战争。搞一个嘅所谓革命，罗马帝王就派咗提多将军率领罗马嘅大军，重重围困成个耶路撒冷，围困好几个月，结果攻陷咗呢一个城。耶稣预言话咧，嗰个圣殿一嚿石头都唔能够存在咧，就喺呢一年就应验咗啦。因为当时嗰啲犹太人冇饭食，冇钱，就去。圣殿和圣殿之间是有些金箱，他就去熔金，所以圣殿每一嚿石头，圣殿每一嚿石，最近有人去过圣殿告诉你，每一嚿石，现在有机会你去耶路撒冷，去掘在地下，你会见到个圣殿是个圣殿那个石头是很重，成吨重的石头，在这里每一嚿石头是留下在圣殿里面，就应验了。当时超过一百万的犹太人在这场战争里面死亡，对个以祭祀嚟做中心嘅犹太教，呢、这个系最后嘅一击，完全散晒。基督徒所受嘅惨系更加厉害，唔单止佢哋嘅压迫系嚟自罗马人，佢哋嘅压迫亦都系嚟自犹太人。唔少嘅信徒被送到去狮子口里边，对好多基督徒，佢哋就会问：上帝点解你掩面不看？上帝去咗边度？耶稣岂唔系嗰个尼赛亚？佢嚟唔系去拯救佢嘅仔女？但是今日我哋所睇到系乜嘢？系更多嘅痛苦。上帝去咗边度？上帝大能喺边度？佢嘅慈爱喺边度？今日我哋所问嘅问题，岂唔系当时希伯来人所问嘅问题？希伯来书嘅作者俾佢哋一个咩答案？佢一边安慰佢哋，鼓励佢哋，叫你唔好放弃，因为我哋而家仍然喺旷野嘅地方，我哋未曾去到进入到去安息嘅地方，我哋仍然喺旷野里边。但我哋唔好似你哋嘅祖宗一样，硬住心喺旷野里边惹上帝嘅路，试探佢。但另外一方面，佢叫我哋去仰望各位创始成终嘅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去到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嘅时候，希伯来书嘅作者一开始就点样讲法？话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希伯来书嘅作者叫我哋去谂啊，去思想。思想呢个字系咩意思咧？希列文呢个字咧系 katanoia，katanoia 呢个字咧系定住睛 定住眼嚟睇一样嘢，啊，好似咧啊，你啊睇电视有啲人哇，笃到眼去睇住嘅，又好似啲人揾嘢嘅时候，揾你个 contact lens 时候，定住眼嚟去睇嘅，嗰个就叫做啦 catanoia， 英文咧亦做 fix our attention， 将我哋嘅眼目，将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某一度，所以呢个中文可以做细心嘅观察。去仰望注目，呢、這个字唔系就叫我哋去睇啊，呢、這个字咧系叫我哋睇完之后去谂啊，就好似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啦，佢话你哋要思想，耶稣话你哋要思想啊，一样系用 catanoia 呢个字啊，你哋要思想天空嘅飞鸟，跟住就唔系耶稣唔系叫你得闲睇下天，叫睇下雀仔，唔系叫睇完之后谂啊，谂啲乜嘢？佢哋也不种也不收，尚且。上帝会看顾佢，唔何况你哋系佢嘅儿女。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叫我哋将我哋嘅眼光放喺耶稣嗰度，唔单止睇，而系去谂，去谂耶稣系一个乜嘢人嚟，系将我哋眼目注意喺耶稣嗰度，因为唯有藉着耶稣，我哋先至认识上帝。点解我哋要咁做？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你哋系同蒙天召嘅弟兄，同蒙呢个字啊。原文的意思是解、啊、分享 share 同无天赐，你和我都是分享同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呢？是天的呼召，神的呼召，另外一个角度的呼召，这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今天你和我的身份是一个什么身份？用 William Barclay 所说，他说是从天而来的呼召，是呼召我们去到天那里。It is a calling from heaven. It is a calling to heaven. 是从天而来给我们的呼召，也都是叫我们去到天里面。通用鲸鱼的说话来讲，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鲸鱼，即是你和我的世界，是建立一个神的家，建立一个神的一个的团体，是叫我们去明白，去更加去认识另外一个角度是一个什么角度，而你和我就是一个同蒙天召的弟兄姊妹。我们唯一的途径能够去明白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就是藉着耶稣基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们，同蒙天召的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上帝呼召我们去进，将来会进入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更永恒的一个世界。你同埋我系弟兄姊妹，但系我哋喺呢个时候要谂下耶稣喺呢一个地上受苦难，喺呢个地上有好多问题，有好多懊悲嘅时候，个解决嘅方法系咩咧？系去定眼去睇睇耶稣，然后去谂。你睇到耶稣系乜嘢？希伯来书嘅作者继续，佢用咗两个形容词形容呢个耶稣：为士者、为大祭司嘅耶稣。咩叫士者？使者即系解使徒咁解 ，apostolos 呢个字，呢、這个字喺新约圣经出现过81次，其中78次系讲耶稣嘅使徒，耶稣拣选咗12个使徒，后来一个衰咗啦，再拣多一个，保罗亦都系一个使徒，另外有2次就泛指信差吓，即系咧帮人托嘢嘅 messenger， 只有1次就喺呢段圣经系形容耶稣，耶稣系使徒，使徒系咩意思？使徒呢个字咧系被差遣嘅意思。希伯来文的 Solea 这个字呢就被差遣，去到希列文的时候 Apostolos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被差遣，所以可以做信差，这个字也可以呢是当时皇帝出巡的时候、啊、于是呢我们派这个人去代表皇帝宣读圣旨，他所讲的说话就是带有权柄，因为他是代表这个皇帝去讲皇帝的说话。一件好有趣嘅历史事实，就喺希伯来书写成咁上下时代发生。有一次，个叙利亚王叫 Antiochus Epiphanes， 佢就野心大，就带领佢嘅军队就准备攻打呢一个埃及。呢件事就俾罗马嘅帝王知道，罗马帝王咧就唔中意佢咁做，搞搞阵，即系搞到成个佢嘅罗马天罗马大帝国搞乱晒。於是就派咗一个使者叫 Popilus 去到埃及阻止佢咁做。当时 Popilus 只係带咗两个人去啫，两个即係随从咁去，係三个人去。 去到埃及嘅边境嘅时候，就遇到呢一个嘅 Antiochus 呢一个嘅啊叙利亚王。个叙利亚王啊识得 Popilus， 就问佢：你嚟做咩 ？Popilus 就话咧：我系奉皇帝嘅命令嚟叫你停止进攻埃及，立即翻屋企。当时 Antiochus 就话：我会谂下先。咁咧，呢、這个 Popilus 咧就喺佢嘅侧边咧就攞。当时在个地咧，就攞条棍咧，就画咗个圆圈，就话俾你听，你要喺离开呢个圆圈之前答复我，究竟你听唔听大王嘅命令？两一秒钟之后，佢话我翻屋企听佢话。Popilus 乜嘢权势都冇，只有两个随从，而呢一个 Antiochus 几万嘅大兵喺佢后边。点解 Popilus 可以能够一句说话就可以叫佢翻屋企？就因为佢后面有个成个嘅罗马大帝国系支援佢，佢系代表整个罗马大帝国大王嘅雄师，系命令佢翻屋企。呢个就叫做使者。耶稣基督佢嚟到呢个世间，佢就系神。耶稣基督嚟到世间。佢就系呢个使者，佢唔单止系代表上帝嚟到呢个世间，佢更加系一个嘅神，唔单止系神差嚟嘅使者，佢更加系一个嘅大祭司。咩叫祭司？祭司系代表人向神祷告，向神献祭。我哋嘅主耶稣亦都系曾凡事受过试探，佢能够明白同埋体恤我哋嘅软弱，以至佢能够更加有能力嘅。在上帝的面前向我们代求，我们看到上帝耶稣基督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他是使者，是代表神向我们讲说话，第二个是祭司，是代表人向上帝讲说话。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有这个双重身份，这个就是摩西。所以跟着他就跟我们讲耶稣和摩西的关系，耶稣是使者，是代表神向人讲说话，耶稣是祭司，是代表人向神讲说话。耶稣就是那个的所谓 bridge builder， 是那条桥，那条桥的建筑者。或者我们再来看看第二节至到第四节，第二节于是就引申到我们看看，当他讲到大祭司的时候，于是他就继续讲到第二节至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二节至到第四节。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正如我刚才所讲，在整个旧约的人物里面，只有摩西是具有这两重身份，他代表神向我们讲说话，他是使者，他也都是代表人向神讲说话，他是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这个相同的地方，于是他就去比较这两样东西。比较不单止有两重身份，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尽忠。所以圣经就说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而同摩西就神的家尽忠。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了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六节至第七节。民数记第十二章六七节怎么讲法呢？是耶和华说，你们且听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有异象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所有的犹太人都会知道一件事，在所有旧约的先知里面，最劲的、最坚的、最犀利的就是摩西。因为圣经是这么讲的，文数记话其他嘅先知佢借着异梦啊，借着异象去讲说，唯有摩西佢系面对面嘅同佢讲。摩西系拥有特殊嘅地位嘅，而且佢更加系一个尽忠嘅人。但比较起耶稣，耶稣嘅尊贵比佢更大。第三节话，他比摩西算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我觉得奇怪，无端端又讲出房屋出来，原来房屋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房屋这个字在希列文是 oikos， 是有两个意思，正如好像我们广东话屋企这个字。当我讲屋企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啊，你几时翻屋企啊？诶、哎，呢、這个牧师咁长气，快脆啲，因为我赶住翻屋企。翻屋企嘅意思即系话咧，喺阿加路街住嗰个屋企嗰间屋。但系我屋企人几好噶，我屋企人好关心啊。你就唔系讲个屋里边嘅人，系你讲你个家 ，family 系你个家。房屋呢个字 ，icos 呢个字系有两种嘅解法。第一系讲嗰个嘅地方，第二唔系讲个地方，系个家。希伯来书嘅作者用屋企嚟形容上帝嘅世界，因为呢个系上帝嘅世界，系神嘅家，系神嘅房屋。神嚟到世界，神嚟到我哋嘅世界，去建立神嘅家，让我哋一班嘅信徒同蒙天召嘅弟兄姊妹系成为呢个家嘅成员，一个在地上嘅天家，就好似喺鲸鱼嘅地方里边，你建立一个人间嘅家，喺人间嘅家里边系有鲸鱼喺里边做你嘅成员。第一节就话俾你听，我哋系同蒙天召嘅弟兄姊妹。第三节至第四节话俾你听，我哋系属于神嘅家，但系我哋今日仍在地上。所以就有呢个矛盾出现，我哋始终是家的一份子，而耶稣他不是只是家的一份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他不单止是来到这个世间，他更加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家，他是一个新的家的创造者。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比摩西更加尊贵荣耀。摩西所讲的只不过是预言他所要发生的事，正如好像圣经里面讲、啊、为要证明将来必存的事。摩西所做的事只不过是指向一个更大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在人类里面设立神的家一样。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基督为大祭司这个问题。祭司是代表人向神祈求认罪，祭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马丁文 Pontifex 这个字呢是很能够解释这个祭司的意思。祭司是一个桥梁，一个桥的建造者。正如耶稣觉得是一个房屋的建造者，他建造了上帝的家，容许我们来到世间。但同时我们要明白，我们仍然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矛盾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正如一个人去到个鲸鱼世界里面去建立这个所谓人间的天，人间里面的家，他永远不能够好像天上的家那么完全。用回圣经里面的一句说话，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如今我们面对镜子看是模糊不清，到那日我们就显明。耶稣基督去约翰福音同嗰班使徒讲，同嗰班门徒，嗰啲门徒唔明白，话到那日你哋就不必再问我了。所以咧有好多问题，你问我神学问题，我就话咧到过日我先至再答你，但到那日你不用再问了。有好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啊，上天堂系咪成日唱歌啊？我冇乜恩赐唱歌，咁啊成世咁啊永恒地唱咪好满？咁我话答你，到时你知嘅，唔使问。今日喺呢个世间里边，上帝俾我哋一啲嘅神迹，上帝俾我哋嘅恩典，上帝俾我哋一啲解答，上帝俾世界神嘅世间俾我哋睇，系一轮半爪。用一个英文字嚟讲，系 snapshots 嚟，喺呢个快速嘅一啲嘅影，俾我哋睇到原来神嘅家，俾我哋预先知道神嘅家系一个咁样嘅家。因为房屋都有人建造，建造嘅人就系上帝。或者你会问？是我明白这两个世间，我明白耶稣那里来到世间是建立我们，那今天我们怎么生存？今天面对这么多这些所谓奥秘，今天面对这么多的苦难的时候，希伯来人遇到那些问题，那怎么生存？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五节至第六节非常精彩的两节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第五节至第六节。摩西为白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言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耶稣比摩西更加优胜，个原因就是摩西只不过是神家里面一个仆人，但耶稣却是儿子。作为仆人的摩西，他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为耶稣铺路， 即是预表这位耶稣基督来到降临这个世间做救赎工作，而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或者我们来到一个最中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问题，我们能够认识神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透过圣经的启示认识耶稣，正如鲸鱼一定是透过人向他讲说话去认识人类的世界。那于是我们就会问，在今日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所认识启示里面是有过这么多的奥秘，有这么多不知不明白，有这么多问话在里面，究竟我们怎样生存，怎样是活得精彩。圣经里面就告诉你，非常有趣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他告诉你有两个世界，是不是？一个是有形的世界，物质的世界，人的世界，另外一个是将来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天上的世界。在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可以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面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上帝的家，第六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个意思即系话，如果你系好确切知道你系上帝家嘅人，你就要做一样好紧要嘅嘢，你要坚持两样嘢。其实呢段圣经嗰个嘅原文嘅次序咧系好有趣嘅。原文嘅次序咧系中文系将最 long 尾个句咧，将个句最先个句就摆咗最后。喺原文咧，中文最后句咧系其实最先嘅，便是他的家了系最早嘅，系最先嘅。个意思即系话俾我哋听。如果你清楚你是上帝家里面的人，你就一定要做这一样东西。这样是什么东西呢？你是坚持。坚持到底。什么叫坚持呢？坚持这个字呢是死守不放，死握住。英文所谓 hold fast。如果有些人喜欢看美式足球呢，你就明白我讲什么。美式足球呢，即是如果个 quarterback 拿住个波一路走去冲线嘅时候咧，佢唔可以，就算人撞佢好，kick 佢好咩，佢都要揸住个波噶。如果个波松手咧，我哋叫 fumble， 一 fumble 对方咧攞到个波嘅时候咧，就走翻转头咧，你就输咗七分噶啦。所以咧，一定要坚守住你个波，就算俾人撞到头崩眼裂，你都要守住个波，死要揸住个波，揽住佢嘅。呢、這个就叫做 cut tackle。这个就叫做坚守。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握住这两样东西。握住哪两样东西呢？第一，中文就译做盼望和胆量，又将个次序调转了。原文就是胆量先的，当然有了胆才有望的嘛，你没有胆你怎会有望。所以呢，我们看一看，首先我们看一看胆量先。胆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过31次，但希伯来书出现过4次。我读到这4次呢，你就发觉原来这个字不是解胆量，解4章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坦然无惧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胆量这个字。跟着在第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坦然这个字呢就是这个胆量这个字。然后10章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这个中文叫做勇敢这个字呢，在英文的翻译呢就不是叫做勇敢，是叫做 confidence， 信心。所以你们并不丢弃，不丢弃你的信心信念，就必得大赏赐。所有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能够明白胆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胆量这个字 Parisia 这个字不是解够胆，很明显这个字是解什么？坦然信心，踏上信心的一步。换句来说，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 你试想一想过红海，你试想一想过约旦河，前面波涛滚滚，你是凭着信心去踏上第一步，个海就分开。这个就叫做胆量。 胆量的意思就是信心的意思。你搭飞机一行就睇，哇！中华民航737，你仍然搭上去嘅咧，即系话你有信心，你搭上去啦。呢、這个就叫做胆量啦，呢、這个就叫做胆量。喺人生里边，你有好多嘢唔知嘅，你唔知道听日系咩嘢，你唔知道后日发生咩事，就好似传道书话啦，将来有什么祸患，冇人知道嘅。有边个知道听日发生咩事？如果一个人佢净系挂住死守住佢拥有嘅嘢，而唔去用信心活着嘅时候，呢、這个人系全世界最可怜嘅一个人。你谂系咪？保罗就会话俾你听啦，因为我哋行事为人唔系凭眼见，而系凭信心。点样可以经历到另外一个世界？怎样可以能够经历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滋味？不是凭眼见，不是凭你脑袋，不是凭逻辑。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告诉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实据。是凭着信。保罗告诉我们，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在我们人生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你怎样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是凭着信心，是就因为上帝给我们，上帝知道我们，他叫我们是凭着信心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不会将所有的东西显示给我们看，我们吃不消，因为他要我们凭着信心而活。 人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一样东西。什么叫信？信的意思就是说，有好多东西不清楚你才信。如果清清楚什么叫信？我清楚这位是范姑娘，就是我知道，因为看到嘛。但是我信他将来成为2007年的香港特首，那这个就需要信心，因为这个是将来的事，没人知道的。这个就需要信心。信是什么意思？是将来的事，未见之事，是不清楚的事，我们才需要信心。圣经就告诉你，你要坚守这一样东西，你要坚守这个有勇敢的信心。人生里面就是这样的。当我太太病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怎样去过那些日子，只是一样东西，信得过上帝是会比最好的我们，然后我们过每一日。有很多人你会说，哇，生个小蚊仔出来怎么搞法啊？所以香港人只是生 0.9 个小蚊仔。有很多东西你不是凭眼见，你是尤其是你要想经历这个看不见望不见的上帝，你是需要什么？是只有信心。你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列出所有的信心英雄，他告诉我们，所有的东西他未实现的，他只是凭信心盼望这个更美好的家乡，上帝这个世界。今天如果你和我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胆量的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是最痛苦的一样东西。跟着第二个坚持是什么？所夸的盼望。什么叫盼望？这个盼望是可以能够值得夸耀的盼望。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好像刚才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就是相信一个看不见望不到，是好像很不清楚，那你才触摸到另外一个世界。你用现今这个世界去明白另外一个世界，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正如一条鲸鱼，去用佢鲸鱼个脑袋去明白乜嘢叫做 laptop， 乜嘢叫做 webcam， 乜嘢叫做咧吓打麻雀，佢冇办法可以明白嘅，冇办法可以明白。结束嘅时候，或者我用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尼克逊总统幕僚水门案嘅主角叫 Charles Colson， 喺水门案结束之后 ，Colson 就被判入狱。是坐两年半监，他坐在联邦的 Maxwell 的监牢里面。当他，你想想， 本来在白宫里面最威最犀利的人，穿着西装、日出日入，最有权并影响整个世界局势，一个尼克逊总统的幕僚，现在成为阶下囚坐监，穿着的囚衣，即个心情都好恶劣。点不知佢去咗监唔够一个礼拜，有一日一个身材高大嘅囚犯叫 Jerry 就对佢讲：阿 Coulson， 我有啲紧要嘢同你商量。Coulson 话：有咩事啊？话我接到风，有人想杀你。Coulson 一听到嘅时候吓咗一跳，佢有啲疑问：呢、這个人讲嘢值唔值得信啊？点解会杀我呢？系咪啲人憎恨尼克逊所以杀我呢？系咪有啲人憎恨我或者咩？即系究竟点解佢就惊？佢就谂下我应该点做？我应该去报告啲狱卒听，报告俾啲官员听。如果佢咁样做嘅时候，佢知道以后好难喺度生存。又或者佢可以藉着一啲嘅势力，叫佢有特别嘅优待。但佢知道咁样做一定黑人憎。佢就谂下。如果我唔去报告，我喺度住，个监狱又逼，夜晚瞓咗觉，你点保护自己啊？点样小心啊？对你几刀都冇人知啊！佢谂来谂去，心里边好烦躁。边个想置我于死命？会唔会今晚就发生？听日就发生？佢越谂越惊。佢喺审讯期间，佢信咗耶稣。佢有个习惯。夜晚睡觉之前去看圣经，那晚他就打开圣经来看，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至十一节，我们上两次听，唯独见那成为比先天使少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之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偿了死命。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令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同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Coulson 一看到这段圣经时，他突然间领会到，耶稣从天上神的世间来到这个世间，就好像我来到这个监狱一样，从白宫这个世界来到监狱这个世界。一入到这个监狱，就想着有人告诉他被人杀。耶稣一来到世间，他知道他会被人杀，但他不是逃避，他不是鄙视他们，他不是走佬，相反的，他走入去人间当中，服侍他们，爱他们，成为他们的弟兄，建立了这个神的国，并不以为耻。你一想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我来到这个监狱，听到 Jerry 这一番的说话，原来他是要为我预备学校耶稣基督。我来到这个世间，正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不是逃避，不是走路，我为什么不是好像耶稣一样走入去这班囚犯里面，服侍他们，爱他们，称他们为我们的兄弟。去看完这段圣经，自己有祈祷，我上帝多谢你，原来我现在只不过是明白到我来到这个地方里面是要叫我知道上帝你是藉着 Jerry 一句说话叫我想通一件事，原来这班是我的弟兄，是要我服侍他。去第日他不单止不报告给上司听，他积极地走入去这班囚犯里面服侍他们，谦卑自己。在这个监狱里面，他成立了这个团契，叫做监狱团契 Prison Fellowship。 他不单止在 Maxwell 这个监狱里面成立了这个 Prison Fellowship， 在今日在美国几乎很多很多地方里面都成立了这个监狱的团契。今天在香港里面一样成立了很多很多这些的监狱团契，就因为 Charles Coulson 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弟兄姊妹，他坚持这个胆量，凭着信 走入去呢一个嘅监狱里边，佢坚持呢个盼望系可跨嘅盼望，走入到去狱卒里边，就好似耶稣基督嚟到世间，佢系我哋嘅使者，系我哋嘅大祭司，佢成为咗呢一个房屋神嘅家，以至我哋众弟兄可以走入去呢个家里边。喺呢个家里边，喺呢个地上里边，我哋先尝天上嘅滋味，天恩嘅滋味系乜嘢？虽然我哋仲有好多嘢唔明白，虽然仲有好多奥秘喺我哋前面，虽然喺周围我哋发觉仲有好多我哋解唔通、唔明白，我哋需要问神嘅一啲嘅嘢，但佢话俾你听，你坚守你嘅信心，你嘅勇敢，可跨嘅盼望，你就系上帝家里边嘅人。弟兄姊妹，我谂通咗，我谂通点解上帝只会系有责任嘅一个神迹，而唔系喺波幅里面我哋见到好多嘅神迹。原来嗰啲唔系最重要，嗰啲只不过系 snapshot 嚟嘅啫，系天国里面嘅 snapshot， 系一啲嘅一轮半走，系只不过一啲嘅剪影嚟嘅。但最重要一样嘢系咩？我哋行事为人唔系凭眼见，但系凭信心。求主帮助我哋，帮助我哋能够睇得清清楚楚，究竟今日我哋所走一条系一条乜嘢嘅路。